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哇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很高兴能够再次与大家见面，一起来查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次见到大家。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好的，非常高兴再次见到大家。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叫做起来行走，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
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和戏剧圣经广告，今天的题目叫做起来行走，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十节。这一次我们学习的依旧是有六点，第一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使徒们不是第一次见到生来瘸腿的乞丐，为什么这次注意到了他，第三，彼得单单所拥有的是什么？第四，圣殿门口乞讨的瘸子得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五，你觉得初代教会的第一个神迹为什么会记载的是，天生瘸腿的人呢？第六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
嗯，好，那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今天的经文背景。那就像我们上期所说的一样，那在早期的教会，它初代教会的时候，有 聚集了数千人，然后在圣殿或者家里面去做礼拜，然后去听学习上帝的话语，是，然后并且当时的人们就是凡物共用嘛，然后也有后来钱财不够了，也会去散掉自己的家财，然后去分享，然后一起去学习，去祷告，去沟通，嗯。
并且他们这样的一个在教会里边和在世上的这样的美好行为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赞美称赞，
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信徒也是与日俱增。是的，是的。嗯，
那今天所讲述的内容呢是神通过使徒行传行使的医治神迹，也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三节当中提到的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当中的一个实际例子。
好，那看一下今天的就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乞丐。那使徒们他不是第一次进到他，为什么会这次注意到了这个乞丐呢？约瑟弟兄可以分享一下吗？好，刚才也说了，那使徒彼得和约翰也不一定是第一次看到他，因为这个乞丐天天来嘛，都在这祈祷了几十年了。嗯嗯。 那之前为什么没注意到他呢？那今天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他了呢？那毋庸置疑，我想就是肯定是圣灵的引导，引导他们，圣灵感动他们。那为什么这样引导呢？那我想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想有这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灵性的转变，就在圣灵降临这个事件之后呢，他们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不断的去聚会祷告，然后他们的灵性开始转变了。他们现在看待这个灵魂的方式不一样了，他看到这个瘸腿的人呢，并不只是一个瘸腿的人，而是一个正待拯救的这样的一个灵魂。就是刚开始看人的时候，可能只是看到了一个外表的。对。
然后他现在他们看到里边他灵里的一个需要，
可能之前看到就是这个人很可怜，就是生出一些怜悯之心，但是现在看到的就是他需要拯救，灵性的拯救，而不只是他身体上的拯救，更重要的是灵性的拯救。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彰显神与他们同在。那耶稣在这个地上三年半传福音的时候呢，行了很多的神迹。 那门徒也跟着耶稣，当耶稣升天以后，那耶稣已经就是肉体上已经离开他们了。那他们现在为了证明显示神与他们同在呢，那神同样也赐予他们这样的能力，甚至神说你们做的事情比我做的更大。对使徒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呢现在就应验了神耶稣对他们讲的话，那就彰显了就是他们是神的门徒，他们 与神同在。那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要显出神他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荣耀。对，这个是第二点，是彰显神与他们同在。第三点就是显出自己的荣耀。那我们再看，那当这个乞讨的人呢，他们在乞讨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种很绝望的一种心情，就是几十年都没有被医治，一直在那，他所想要的就是有些财物能够让自己 不被饿死那种，维持自己的基本的生活。他只能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彼得定睛看他，并对他说你看我们。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没有看这个正眼看彼得和约翰他们，就觉得就是一种很绝望的一种状态，他的生活中，他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个时候彼得约翰再一次从这个经过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是一个灵魂， 是一个完整的灵魂，而不是一个瘸腿的人。他需要被神的爱所拯救。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对他们说，把他所有的给他，就是耶稣基督奉他的奉主的名让他起来行走。那当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转变的时候，那这个人一下他就从他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一下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他就 一下就能感受到神的真实，并且他这样行走了以后成为一个见证，活的见证，当时在圣殿那么多人都在看着，这也是神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好，那我们雷秋姊妹来分享一下。我也同意前面约翰弟兄所分享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受到了圣灵的感动，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在某一次圣灵感动之后，我们可能之前所 看不见的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我们对于罪的一些态度啊，一直都是很漠然的，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就一下子看见了，然后并且去做出了改变的行动。我们也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的眼为眼嘛。
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就是拥有了基督的那个眼光在那里。是，嗯，好，那
马卡利欧弟兄也分享一下。好的，那
前面二位都分享的非常全面。那么我觉得有一点的话是，其实这不是单单是使徒的问题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现象，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我们不管看到的好听到也好接触到的所有信息，其实很多的，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所看到的物体或者是人都能记住。是，然后呢， 尤其是我们讲现在的社会其实有更多的我们讲信息爆炸各种各样的。对，是，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其实更加去应当注意到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注意力应该去放在哪里。是，那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提醒我一下，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国上面。其实相比使徒们所在的
时代应该是更加的有挑战。是，那大家觉得基督徒的心和眼光应该在哪里呢？刚才我们的约瑟弟兄和雷秋和马卡利欧弟兄同一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他没有这样一个看，只是看到了外表，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个神的心，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了周身的人事物。那大家觉得基督徒的心和眼光
应该在哪里呢？可以来具体的分享一下吗？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那我们的心和眼光肯定是要放在神身上的，就是我们要定睛到神上面之后，那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以神想要我们看到的角度然后去看待这些事物了。我记得我刚刚 信主之后，但是就当时不是要写那个就是要受洗的时候不是要写一个见证文，对对，见证文，然后我就在上面写说，就是当我认识了神之后，我觉得我就像戴了一个美瞳，就是像戴了一个隐形眼镜一样，就整个世界都变清晰了。就是
当我们的看某个事情的角度不同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它都变得不同了。就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然后以神的眼光，以神的心来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会变得不一样的。阿们，好，还有要分享的吗？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眼光和心思肯定是放在神的上面，放在天国里面。 就是但这不影响我们在生活中个人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按照为着神而学，我们生活的时候各样的事情，工作的时候为着神而工作，那么在各样的环境中各样的事件中都能够去见证他的名。好，就这么多吧。好，其实我最近有这样一个祷告，从去年开始，就是 求神让我看到我应该看的，不应该看的，请不让我看到。求神能够让我听到我应该听的，不应该听到的，请让我听到了之后能够再出去。然后求神能够让我说该说的，不该说的时候，请您保守我的口。每次就是想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去教会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教会里边的试探也会有，就对。 不是去敬拜神，去看人了，有可能有这样的时候，所以会有这样的祷告。就是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会再次提醒我，就不应该看的地方不应该去看。那神的心在哪儿的话，就会带领我去看到应该看的人。
跟我常常祷告的有点类似，我常常说主啊，让你的眼光代替我的眼光，你的思想代替我的思想，你的选择代替我的选择，就常常是这么默想。阿们。是。好，还有刚才听到这个我们的
Emma姊妹的分享，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是要仰望神，但是有的人他只看神，他只看神，问题在哪儿呢？神要我们把心放在就是爱人爱己。对，是的，其实就是我们要爱神，其实爱神的一个方式就是爱周身的人。<笑>
爱周身的人，然后有些就是不正确的这个方式，就是可能就是说啊，那我只看神，我只仰望单单的仰望神，然后周身有需要的弟兄朋友，然后就看一点都看不到。嗯，那不是真的只看神，只看神神的教导都应该去遵守，神的话语应该去顺服。
是，那是假的，这个是，对，我觉得可能也是试炼挺多的哈，就是因为你比如说遇到好的牧者，你可能跟对了，你得到了正确的教导以后啊，那你可能知道怎么办，但是没有遇到呢，就是一不小心遇到了不好的人，如果得到的教导是错误的话，那可能就思想的方式也是错误的。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 守那个心确实挺不容易的，然后我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和眼光也会需要放在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上，就是这个是跟神的关系出来的。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之前还看到一个一句话，就是说当我跟神求勇敢的时候，然后他给了我困难，因为他要让我有能力去 变得更勇敢，就有些时候会比较集中于当下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吧，就是和困难吧，然后可能再回头看的时候，那些经历的风风雨雨啊，还有一些什么可能是神的一种训练或者是恩典。对对对，但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在这样的一个集体中去相互包容和相互鼓励。是，是。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点，是彼得单单所拥有的是什么。好的，那看到经文里说，彼得就说了这句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路来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他很明显第一句话，我觉得他说金银我都没有， 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乞丐心里可能非常的失望，可能骂人了，他说干嘛要让我看你没有琴要给我，是不是在耍我。是，那彼得当然不是，彼得呢其实是后面提到的是比这金银更加宝贵更加重要的东西。那看他的字面上的话，他所拥有的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有了这一个能力。是，那么我觉得 在这背后所蕴含的还有是彼得的信心，因为他能够有这样的自信，能够他奉着耶稣的名可以有这样的能力让这个乞丐可以起来行走。那我觉得说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他也能够去认识到他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是他自己的，是奉着耶稣的名，然后是圣灵在做工，而不是
而不是说我耶稣基督的门徒让你起来行走，他看到的是他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说他让这个，让你行走。
对，我觉得这也是也展现出了彼得对主的一个信靠，还有他的一个谦卑在里面。那我今天如果是我觉得我有信心，我是不是这样喊的话也会让瘸子行走起来呢？
大家觉得呢？是不是今天我感觉啊，我有这样的信心？当然是马卡利有讲的，肯定是对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然后能够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能力这样去行使了。那今天是不是我觉得我有这个信心，然后就能让这个瘸子行走起来呢？大家觉得呢？
这个事情啊，就是要看神的主权。 有的人祷告就得医治了，那有的人他就没有，当时使徒也是这个情况。那彼得他们被监牢关到监牢里面，他们天大天地震动祷告的时候，监狱的门大开，那其他的就像雅各就早早的被杀害了，就是每个他们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像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 好多次就差一点要死去，被神拯救了，但是最后他还是这些使徒都一一的，除了约翰以外，一一的都殉道了。就是这个主权在神，就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祷告，但具体好不好是神的主权。但是可以确认的就是说，那我们可以祷告，然后
还是要多祷告是吧？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是，那圣殿门口呢，这个乞讨的瘸子，然后这样去得救了之后呢，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好像没有提过，那觉得就是这个瘸子当彼得
约翰这样去宣布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只是有一个身体上的恢复，他也是有灵力上的这样的一个得救，灵力的一个恢复。有人想对这方面进行分享吗？就是我来分享一下，就是之前就看到那个利未记里面，利未记里面他有就是21章那边有写到说， 就是神的食物，无论是圣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是不可以进到帐子前，也不可以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所以的话，像这个瘸子，他只能够在门外面，他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圣所里面。然后他可能内心是有渴望的吧，但是但他因为这个样的规定就没有办法进入。所以当就是彼得他们跟他说那个奉拿撒勒基督的名站起来的时候，他是全然相信的，然后直接就跳起来了。然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信， 所以他就得救了，他可以得到这个治愈。如果他当时不信的话，他可能还是在那躺着。而且他当时直接就跟他们一起进了殿，因为他是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旧例来说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进去的，他是一个残疾人，他是不被允许进去进到殿里面。当他真的去站起来的时候，他是就是直接走着跳着进到殿里面，然后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赞美神。
而且在以赛亚书35章6节里面当然也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然后这也是当时弥赛亚时代的一个预言，然后这个预言也是成真了。对，是当时以赛亚时代的预言。然后就说弥赛亚时代到的时候，残疾人的腿将得到痊愈，那也通过这个事情证明了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
对，是的。
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在预言着弥赛亚时代的到来，预言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是，好。 谢谢你的分享。那再看一下第五个问题，然后是初代教会当中，就是神通过这些门徒行使的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这个天生瘸腿的嘛？大家觉得为什么第一个记载的第一个神迹会是这样的，会是天生瘸腿的人呢？
来分享一点，就是刚才也已经提到那一节经文了，就在以赛亚书的35章第6节是这么说的，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 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里面说到瘸子必跳跃像鹿嘛，那这边就提到了就是一个天生瘸腿的人，然后被在这里被医治了，那他其实是为了宣布呢，就旧约 预言的实现啊，刚才也提到过，那还宣告了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时代的来临。是，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就是弥赛亚时代。那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旧约是怎么结束的呢？那旧约是在一种盼望中结束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呢？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临的时代，他们盼望着那个弥赛亚再来。所以旧约是这样落下帷幕的，那耶稣来了，就是正好 给旧约接上来，耶稣来了就开始了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时代。那现在救恩完成了，就是耶稣已经升天了，已经受死复活升天了，那救恩已经完全完成了。那这个时候呢，使徒时代就接着这个工作继续的去传福音，继续的去把这个时代继续的延续下去。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靠着耶稣那些瘸腿的人， 就是灵性瘸腿的人，这里面说瘸腿瘸子必雀跃像鹿嘛，那这里并不是说真的瘸腿，而是说一种罪得释放，就是被罪捆绑以后得到释放。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是在当时使徒那个时代，那每个人都像这个被天生瘸腿的人一样，就是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是，
就是被罪捆绑的，我们束缚了我们的脚和手，不能够自由的去 蹦跳，像鹿一样。但是这预表着就是这个弥赛亚时代的来临以后呢，我们靠着耶稣的救恩就能够得着这样的释放，就能得到这样的医治。我们可以看到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病人得到了医治而已，而是有一个预表。我觉得预表。阿们。好，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其他的
弟兄姊妹们，没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问题，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艾玛姊妹开始。好的，就是在这个这段经文里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包括神在升天之后，他把一些个权柄也给到了就是使徒们，然后包括就是医治的这种能力，然后赶鬼的这个能力什么的，然后他们也是一直在遵守着这些个，然后去各地去传福音，然后包括像去医治也是受到了这个圣灵的感动之后，然后去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当时的百姓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奇迹之后，也去赞美神，然后去使其实这样的行为是使得更多的人去信神信主了。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是就是想到，那我们 应该每一天早上就要在我们做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之前要去祷告，然后要去沉下心来去体验神想要给我们的指示，然后按照神给我们的指示去做的话，那样子的是可以荣耀神，然后也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行为之后去赞美神。好，
谢谢你的分享。那雷彻姊妹呢？我有看到就是说这里那个瘸子他是求金殿的人周济嘛，是，然后但是约翰和彼得虽然没有彼得说他自己没有钱，但他给予了他能力，就是能行走的能力，这个对于一个瘸子来说是比钱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嘛。 然后会想到有些时候我们跟上帝求的时候也是可能求的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但是上帝到最后他给予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去想象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所计划的那一个部分。但是就是看到这边
他这个瘸腿的也是天天在门口天天去，然后我们可能也需要经常的天天的把我们这样的所想的放到上帝的面前。嗯，好，我分享一点，就是彼得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令我特别感动，他说我金和银都没有。 哎，他当他说这个话的态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我金和银都没有，是这样的吗？不是，然后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他是一种确信，一种自豪，金钱我都没有，我就也很自豪，也很确信，也很喜乐，因为我有神，就是他那种态度，就是他能够以神为乐，以神为幸福。那我想想，我今天<笑> 是不是我的喜乐，我的内心的满足，是不是除神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呢？神满足不了我呢，我需要很多，我还空虚的很，还需要很多很多去填满呢，就是需要更多去反省的，我觉得。嗯，好，马卡利奥，我想分享的其实也是刚刚彼得那句话，但是另一个角度呢，是我觉得 对我们来说，其实在座的各位其实也从物质角度讲应该不是那么的富裕，对吧？那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我们目前现在状态没有什么能做的，但是呢有时候可能需要反思一下说，其实在我们里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恩典，还有各种各样的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可以去利用去来服侍主的。其实有时候<笑> 有时候不要太小看自己，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恩典，就像这里彼得刚刚约瑟弟兄也说了，金银他都没有，但是他一点也不会说因为这个而灰心，因为他知道他里面有更加宝贵的，更加有能力的东西在他里面。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去思考一下，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状态没有什么能做的，反而是
有这样的确信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阿们，阿们，嗯，对，我听大家分享第六点的时候感触很深，感触很深，我感触就是中间分享有一点，就是我感觉啊我自己好像那个瘸子瘸腿的一样，就是成天在这个店门口，然后求一些， 想要来维持我自己的生命，就是我看到的可能就是很短，想要可能就是要上班来维持我的签证，或者是要上班来维持我在韩国的生活需要。那是不是在其中神要给我的是更大的呢？我的目光在哪里？然后刚才听这个马卡里奥最后分享是也感触也很深，就是我们的目光不放在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因着我们看为重要的东西而去上上下下，就刚才讲的是可能是物质，我们把这个眼光放在物质上的时候，那有钱的时候我们感觉哇，那我可以为神做很多， 我可以什么做一些什么，我可以为神做些什么，我可以做一些什么。那我当我没有钱的时候，我就感觉那我可能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是。但是就像刚才大家分享的一样，我们分享的一样，那我们里边有更宝贵的是耶稣基督啊，神在里边，我为什么说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是。 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没有了。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十四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再见。